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华盛顿指责伊朗最新的导弹试射已经违反联合国决议。
2023年亚太经合组织部长会议在底特律开幕。
中共黑客攻击美国基础设施，专家说危害巨大。
拜登说债务谈判已经获得进展，双方都同意不会违约。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四，据伊朗官方媒体宣称，伊朗当局已经成功试射了一枚射程达2000公里的弹道导弹，并可携带重达1500公斤的弹头。德黑兰当局强调，它的弹道导弹计划是针对美国、以色列和其他潜在地区对手的重要威慑和反击力量。对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周四回应说，伊朗的相关行径已经违反了联合国决议，尽管受到国际社会的限制，但伊朗仍继续从外国供应商获取弹道导弹相关技术，并进行弹道导弹试验，这已经使该地区和国际安全面临严重威胁。自去年9月份以来，6个世界大国为恢复德黑兰2015年核协议所做的努力正停滞不前，而西方国家对德黑兰加速核发展的担忧也在日益加剧。就在伊朗公开新导弹之际，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紧张程度也有所升高。伊朗支持的巴勒斯坦武装组织不时向以色列发射火箭，而以色列则以空袭报复。本周二，以色列最高将领提出，如果伊朗持续朝这一方向发展，以色列可能会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25号宣布，俄罗斯部署白俄罗斯的核弹头已经在运送的路途当中，这将是苏联1991年解体后克里姆林宫首次把这种武器部署到俄国境外。对此，华府已经表示强烈谴责。此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在3月25号接受国家电视台访问时宣布了这项核武器部署计划。卢卡申科昨天提到，普京已经签署命令，并说这些战术核武器已经在路上，但这个说法还没有获得克里姆林宫的证实。而拜登政府周四强烈谴责俄方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的安排。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告诉媒体，华府没有看到调整自身核态势的理由。米勒说，俄罗斯一年多前全面入侵乌克兰，到现在我们看到俄方多种不负责任的行为，这是最新一起例子。他还重复了华盛顿之前的警告，说如果在冲突中使用化学、生物或者核武器，都将面临严重后果。
周四，拜登总统正式提名非裔空军上将布朗为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如果这一人事案获得联邦参议院的确认，布朗将与国防部长奥斯汀共同为美国效力，也将是首度同时由非裔美国人出任美国两个最高军事职位，并接替陆军上将米利成为拜登的高级军事顾问。据悉，布朗先前的飞行经验相当丰富，拥有3000小时飞行时数，其中有130小时是在作战状态中。拜登总统在白宫玫瑰花园的提名仪式中谈到布朗的军人家庭时说，布朗将军出身于骄傲的勇士血统，他清楚身处激战意味着什么，也知道如何保持冷静。拜登说，作为五角大楼的军事首长，布朗将致力维持一支能够吓阻和击败任何潜在威胁的作战部队。同时，我们还必须处理与北京的竞争，并应对俄罗斯在欧洲再次发动侵略的现实。
周四，华府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邀请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瑞特纳和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助理部长莫汉达斯讨论美国在印太安全的角色。当谈到台海议题时，瑞特纳说，与北京建立和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是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不仅跟美国国防、盟友和合作伙伴有关，也涉及与中方的互动。瑞特纳说，他不认为台海冲突是不可避免或者迫在眉睫，美国的吓阻力真实而且强大，让北京无法承受冲突带来的代价。 然而，随着中共的军队持续现代化，这将是个挑战，也感到紧迫感。但美方相信，美军会持续在未来维持强大的威慑力，同时会通过持续的部队调整与盟友加强合作，应对各种现代化形势的挑战。
周四，美国最高法院大幅限制了联邦政府对某些湿地进行水污染监管的一项权利，这是多年来保守派多数缩小环境法规范围的第二次决定。在本案中，萨克特夫妇试图在爱达荷州狭长地带的牧师湖附近建造一所房子，他们反对联邦官员将该物业潮湿的一部分确定为湿地，要求他们在用岩石和土壤填充之前获得许可证。而法官在5-4的投票结果后表示，湿地只有在与更大的受监管水体有连续表面连接的情况下，才能受到清洁水法的监管。而萨克特家的财产没有这种联系。针对这一决定，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首席执行官巴普纳呼吁国会修改清洁水法，以恢复湿地保护，并呼吁各州加强各自的法律。预计这一结果将影响拜登政府在12月实施的新湿地法规等争议在法庭上的竞争。
据彭博社等多家媒体25号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说，摩根大通在本月仓促收购第一共和银行之后，预计将裁减大约1000名员工，其中第一共和银行的所有部门都将面临裁员。近7000名员工中，约85%会获得全职或临时性的职位，其余员工将不会得到聘用。临时性工作的期限分别为3、6、9和12个月，具体取决于不同的职位。这次裁员是对前第一共和银行员工进一步的打击。硅谷银行、标志银行在3月份倒闭后，第一共和银行也发生挤兑，在存款锐减、股价探底后，遭到美国监管机构接管。最终，第一共和银行所有存款和大部分资产都已经出售给摩根大通。摩根大通目前在全球约有30万名员工。摩根大通在声明中说，公司已经履行了对第一共和银行员工的承诺，在收购完成后的30天内确定了员工的就业状况。而没有得到新职位的员工将获得2个月的工资，并将获得一次性的遣散费和其他福利。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说，债务谈判已经获得进展，双方都同意不会违约，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福特汽车公司周四说，公司已经和特斯拉达成协议，福特电动车车主2024年初渴望在北美使用特斯拉超级充电站为车辆充电。这两家竞争对手的合作使福特汽车公司成为第一家采用特斯拉专属充电标准的主要汽车制造商，这让福特能使用全美最大的特斯拉超级充电站网络。特斯拉开发的转接器让福特有安装组合充电系统的电动车能使用特斯拉 V3 超级充电站。2025年起，福特将为他的新电动车搭载特斯拉自家的充电标准，让福特电动车不必使用转接器就能在特斯拉的超级充电站充电。
科学家利用人工智能发现了能杀死一种超级致命细菌的全新抗生素。根据25号发表于科学期刊《自然化学生物科学》的新研究，来自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一群科学家发现了能用来杀死致命超级细菌的抗生素。协助主导研究的麦克马斯特大学生物医学和生物化学系助理教授史托克斯说，这项工作验证了机器学习在寻找新抗生素方面的优势。英国卫报报道，25号公布的研究结果表明，研究人员利用 AI 算法筛选数以千计的抗菌分子，试图预测新的结构类别。结果显示，研究人员得以找出一种新的抗菌化合物，命名为 Abosin。科学家接着在老鼠身上的伤口感染模型中，试用这种新的分子来对抗暴式不动杆菌， 结果发现这种分子能抑制感染。
据圣荷西水星报报道，最近苹果宣布 iPhone 和 iPad 的系列新功能，其中一项名为个人语音工具的新功能，在15分钟内学会并复制出用户的声音。另一项相关的功能叫做即时语音，这种功能把复制的用户声音，也叫合成语音，在用户打电话 FaceTime 或面对面说话时，大声朗读用户输入的文本。这些新功能预计将在今年年底推出。此外，苹果还发布了辅助功能，它把最受欢迎的 iOS 应用程序整合到一个应用程序中。苹果还针对视力障碍人士更新了放大镜应用程序，这个程序现在具备检测模式。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今年的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25号到26号在美国底特律举行。主持这次会议的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周四在开幕式讲话中说，在全球经济面临诸多挑战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加剧的情况下，与会者必须进行创造性的思考，以更好地为更具韧性和可持续性的未来做准备。请听报道。
周四下午，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在密西根州底特律主持了2023年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的开幕式。他表示，我们在这个已经成为重生、振兴和充满活力与创新代名词的城市开会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底特律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这一政策的核心。在简短的开场白中，戴奇提到了全球经济面临的挑战。他表示，我们在全球经济面临共同的不确定性和挑战之际举行这次会议，其中包括脆弱的供应链、不断加剧的不平等和日益恶化的气候危机。我们也看到了大流行病和日益增加的地缘政治紧张加剧了这些挑战。但与此同时，他也提到，我们有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可以为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地球开辟一条新的道路，从下到上并从中间向外扩展建设我们的经济，为我们的人民带来切实的成果。亚太经合组织成立于1989年，旨在推动亚太地区的经济融合及可持续性的增长。目前该论坛有21个成员国加入，其中包括中共和美国。而开幕式当天，戴奇还与澳大利亚贸易与旅游部长唐法雷尔以及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经贸谈判办公室总代表邓振中举行一场不对媒体公开的会晤。此外，他当天也与世贸组织总干事恩葛齐、奥孔乔、伊维阿举行一场会谈，其中如何改革世界贸易组织，使之更好地应对当前的挑战，是会议讨论的内容之一。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西方情报机构和科技企业微软25号发布最新报告，指出中共的网络间谍行动已经锁定美国的军事和政府相关机构。中华民国国家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彦林对希望之声说，这些黑客行动不仅仅是为实体军事行动进行准备，在平时带来的危害也很巨大。请听报道。
美国国务院25号警告，研究人员发现有中共黑客团体一直暗中刺探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网络，意味着中共已具备对石油、天然气管线及铁路系统等关键设施发动网络攻击的能力。美国、英国等五眼联盟国家警告，受中共政府支持的骇客组织福特台风近日被发现攻击美国关键基础设施，可能使用同样技巧攻击世界其他地方以及基础设施以外领域。中华民国国家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彦林对希望之声表示，在当前这个时代，国家安全的概念已经越来越广泛，内涵已经不仅止于过去的军事安全或者是外交安全。在这个背景下，与社会连接的任何关键的环节都会衍生出安全的需求。王彦林表示，黑客行动所带来的危害不仅仅是为实体军事行动进行准备，在平时带来的危害也很巨大。他进一步分析说，
我们都知道一般重要的政府单位跟军事单位在通讯上多半会用实体隔离的方式把网络内部跟外部隔开，那骇客就会很难拿到内部的情资。可是 不管是政府单位或者是军方，它都无法避免跟社会产生连结，比如说采购啊、金流啊、研发啊、教育啊、后勤啊，这些都必须仰赖民间企业才能完成。所以对中国来说，相较于攻击政府或者是军事单位，攻击民间部门取得情资，这是一个成本更低的选择。那像今天肯亚这样子的一个发展中国家，它在资讯安全这方面的基础建设资源比较少，它就非常容易的变成中国的目标。在资讯不对称的状况下，中国政府它透过这样的方式长期的渗透取得情资，就非常有利于中国政府提前掌握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动向，就可以在双边的互动和交涉中取得优势。
根据三个消息来源，网络安全研究报告和路透社自己对与肯尼亚政府相关的技术数据的分析，中共黑客将肯尼亚政府作为黑客攻击的目标，并对主要部门和国家机构进行了长达数年的广泛数字入侵。王延林提醒，制定规则的权利和未来会带来的优势，特别是在新科技与专制和威权结合后，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特别巨大。因此，民主自由国家阵营如何在未来科技竞争中取得优势尤为重要。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云天播报。
据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周四告诉记者，白宫和共和党谈判代表在关于提高债务上限的彻夜谈判中已经取得一些进展。白宫也表示，此次谈判有所斩获，双方都同意违约不会是一种选项。请听报道。
据拜登总统周四表示，债务上限协议的谈判仍在继续，但谈判人员已经取得进展。他当天在玫瑰园提名查尔斯·布朗将军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讲话之前说，议长麦卡锡和我进行了几次富有成效的对话，我们的工作人员在继续开会，事实上他们正在取得进展。我已经多次明确表示，我们的国债违约不是一个选择，国会领导人也明白这一点，他们都同意不会违约。拜登表示，现在是国会采取行动的时候了。我想明确的是，我们与麦卡锡议长的谈判是关于预算而不是违约。周四早上，麦卡锡也在办公室外告诉记者，我们昨晚工作到深夜，进展很好，但仍然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这位加州共和党人在福克斯新闻上说，我认为不是每个人最后都会感到高兴，因为这也不是这个系统的运作方式。领导最大的共和党核心小组的众议员凯文·赫恩周四则说，他相信在周五下午之前就有可能达成提高债务上限的协议，谈判人员目前正在研究一些更细微的问题。此外，众议院第二号共和党人物众议员史蒂夫·斯卡里斯表示，若债务上限法案送达众议院，众议员将需要三天时间阅读，然后才能对其进行投票表决。而众议院议员原定于周四离开华盛顿，进行为期一周的阵亡将士纪念日假期休会。不过，斯卡里斯警告，立法者需要准备好在必要时被召回华盛顿进行投票。以上新闻由云天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中商务部长在华盛顿会谈，提出各自的关切。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美中商务部长在华盛顿会谈，提出各自的关切；
马斯克旗下的大脑芯片公司将展开人体试验；
米利说，俄罗斯不会在乌克兰获得军事胜利；
中国疫情卷土重来，六月底每周感染人数可达6500万人。
我们首先来听环球要闻。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周四强调，美国并未与俄罗斯交战，但华盛顿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 俄罗斯指控周一入侵其境内的乌克兰民兵使用的是美制装甲车。俄罗斯的指控可能被莫斯科作为借口，迫使美国直接参战。不过，美国国防部门领导人周四明确说，美国继续支持乌克兰抗击俄罗斯的入侵，但美国并未与俄罗斯交战，这二者之间泾渭分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周四说，美国长期以来一直要求乌克兰不要在俄罗斯境内使用美制武器。米利当天在一场与乌克兰相关会议后向媒体说，俄罗斯不会在乌克兰战争上获得军事胜利，但也说基辅也不大可能在短期内将所有俄军赶出乌克兰。
第76届世界卫生大会5月21号到30号在瑞士日内瓦召开，迫于中共的压力，台湾连续7年没有受邀参加。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25号在例行简报会上说，对世卫组织的决定感到失望，强调仍会持续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重返世卫大会。他说，美方在会前强烈鼓励世卫组织按照过去的惯例邀请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为讨论做出专业贡献。米勒指出，美国相信邀请台湾参加能展现世卫组织对全民均健以及以包容性做法推动国际卫生合作的承诺。美国会持续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重返，并在联合国体系和其他国际场合能有意义且强健的参与。台湾曾经在2009年到2016年期间连续8年以观察员身份受邀参加世卫大会，但是因为中共的打压，自2017年起未曾受邀。美国国务卿布林肯9号曾经发布声明，表达美国强烈鼓励世卫组织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今年的世卫大会的立场，说排除台湾不合理，破坏全球公卫合作和安全。
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州长麦克马斯特周四将胎儿心跳和禁止堕胎法签署成为法律，使该州成为美国几个对堕胎限制最严格的州之一。麦克马斯特说，这项立法通过在检测到胎儿心跳后禁止堕胎来保护生命，但怀孕前12周内的强奸或乱伦、医疗紧急情况或严重胎儿畸形除外。这项新法律包括母亲生命和胎儿异常的例外情况，在强奸和乱伦的情况下，怀孕可以合法终止，直到12周。他还规定，法律要求亲生父亲在母亲受孕时支付子女抚养费。在最高法院2022年6月对多布斯案的裁决，推翻了1973年罗素韦德案和1992年宾州东南部计划生育组织素凯西案的先例后，美国各州可就堕胎问题制定各自政策，包括德州、佛州等10几个共和党领导的州，大多数堕胎都被禁止。
周四，誓言守护者的创始人和领导人斯图尔特·罗兹因为在2021年1月6号冲击国会山事件中扮演的角色被判处18年监禁。美联社报道，现年58岁的罗兹是第一个因为在这起事件中犯下共谋暴乱而被定罪判刑的人，他的刑期是目前几百起国会大厦遇袭相关案件中所判处的最长刑期。罗兹自从2022年1月被捕以来一直被拘留，他在量刑听证会上说自己是一名政治犯，他说自己唯一的罪行是反对那些正在摧毁我们国家的人。罗兹说，跟极右翼的骄傲男孩不同，誓言守护者是一个非暴力团体。他说他没有在1月6号进入国会大厦，也没有预料到其他成员会闯入国会大厦，但检察官说耶鲁大学毕业的前陆军伞兵罗兹是这起暴力袭击的幕后策划者。另一名跟罗兹一起因煽动叛乱被定罪的誓言守护者成员是佛罗里达州分会领袖梅格斯，他被判处12年徒刑，其他誓言守护者成员预计将在明天或下周被判刑。
美国和韩国军队5月25号开始在韩朝边界附近举行大规模联合实弹演习，以应对模拟中朝鲜发动的全面攻击。两国说这是此类演习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以展示其应对朝鲜威胁的压倒性军事能力。这次演习是到6月中旬为止的5轮实弹演习中的第一轮。 而这些军演标志着美韩两国军事联盟已经建立70周年。韩国国防部说，韩美两国在本次军演中投入了大约2500名士兵和610种武器，如战斗机、攻击直升机、无人机、坦克和大炮。韩国国防部在新闻稿中说，这次演习展示了我们的军队对朝鲜的核威胁、导弹威胁和全面攻击做出强有力回应的能力和准备状态，并誓言要以压倒性实力来维护和平。演习模拟了为应对朝鲜攻击而对该国的前线军事设施进行的炮击和空袭。韩国国防部在声明中说，韩美军队对模拟目标进行了精准制导打击，以彻底消灭朝鲜的军事威胁。
美国富豪马斯克旗下的新创大脑芯片公司 Neuralink 今天说，他们已经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 批准执行大脑芯片的人体试验，有望借此治疗瘫痪、失明和精神相关疾病。美国财经新闻网 CNBC 报道， Neuralink 正在开发名为 Link 的大脑植入芯片，协助严重瘫痪的病患只需通过神经信息就能控制外部科技产品。这意味着像渐冻人等患有退化性疾病的患者能以心智移动光标或打字，重拾与亲人沟通的能力。 Neuralink 指出， FDA 首次批准执行人体临床研究是大脑芯片技术跨出重要的第一步。这项技术的目的在于让大脑直接和计算机连接。此外，马斯克也想象大脑芯片有机会治愈一系列疾病，包括肥胖、自闭、忧郁和精神分裂症，就连网页浏览、心电感应都有望成真。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中商务部长在华盛顿会谈提出各自的关切，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欧元区最大的经济体德国连续第二个季度收缩，这会使最近几个月围绕这个货币区经济前景建立起来的一些乐观情绪消退。欧洲央行决策者们可能对加息更为谨慎。德国统计局25号说，截止到3月份的3个月，国内生产总值 GDP 比去年最后一个季度下降 0.3%。 德国统计局先前曾经预估第一季度经济持平，去年第四季度经济萎缩了 0.5%。 GDP 是衡量一个经济体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广义指标。德国统计局说，家庭消费下降 1.2% 是经济萎缩的主要原因，因为食品价格飙升侵蚀了家庭的消费能力。
路透社报道，美国银行已经通知约40名在亚太工作的员工申请公司其他部门的工作。知情人士说，该银行在本周三通知了亚太市场的员工，他们必须在公司内的其他部门或其他地区的分支机构寻找新工作，以控制全球成本，并在中国进入交易荒的情况下削减开支。大多数受影响的是低级员工或处理中国股票部门的员工，少数是银行和市场部门的员工。这位知情人士还说，中国交易停滞和前景低迷促使该银行进行裁员，同时还打算在全球范围内裁员。截至3月底，该银行在全球拥有约21万7000名员工。该公司一位高管在第一季度财报中说，美国银行预计到6月底把全球员工人数缩减至21万3000人。尽管一些华尔街银行今年计划在亚洲进行更多轮的裁员，但美国银行裁员的压力相对较小，因为它在海外经营中国投资银行和股票业务，而没有在中国开展国内业务。
中国经济在解除疫情封控后的表现令人失望，原本期待的报复性消费没有出现，相反，消费端和生产端的通货指数持续走低，通货紧缩的阴影有增无减，股市动荡不安，涨幅远不及跌幅。当局迟迟没能推出有力的经济刺激计划，进一步影响了全球市场对中国的信心。彭博社在25号发表的一篇报道中指出， 由于担心中国后疫情时期经济复苏的动力不足，投资者纷纷下调对中国今年经济成长的预期，警示信号遍布全球各主要市场。中共政府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成长可能更接近于中共政府之前制定的 5% 的目标，而不是投资人今年稍早更为乐观的预期。数据还显示，中国经济的增长过度偏重于跟消费相关的服务行业，而工业活动严重滞后。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在美中两国力图重启双边关系之际，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5月25号利用来美国参加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的机会，在华盛顿与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举行会谈，26号将和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举行会晤。请听报道。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星期四在华盛顿与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进行的面对面会谈，是拜登政府执政以来两国首次在华盛顿举行的内阁级别会谈。这次会谈被视为美中两个大国能否恢复自今年2月因中共的气球事件而中断的高层交流的一个晴雨表。美国商务部在会后发表的会谈纪要中说，两人就与美中商业关系有关的问题进行了坦诚和实质性的讨论，包括两国贸易和投资的总体环境以及潜在合作的领域。雷蒙多部长还对中共最近对在华经营的美国公司采取的一系列行动表达了关切。今年3月，美国企业尽职调查公司美思明治集团的北京办公室遭到中共国安的搜查，5名中国员工被拘留。4月份，中共国安对美国知名管理公司贝恩咨询公司上海办事处进行突击搜查，并带走了公司部分手机和电脑。5月初，中共国安对美国咨询公司凯盛荣英在中国多地办事处进行突击搜查。商务部在简短的声明中说，美中两国商务部长的这次会晤是保持开放沟通渠道并负责任地管理两国关系的持续努力的一部分。雷蒙多表示，他致力于在拜登总统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2022年11月在印尼巴厘岛接触的基础上推动双边的接触。中共商务部在会后也发表了一份简短的声明说，双方就中美经贸关系和共同关心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专业、建设性的交流。中方就美对华经贸政策、半导体政策、出口管制、对外投资审查等表达重点关切。声明还说，双方同意建立沟通渠道，就具体经贸关切和合作事项保持和加强交流。在与雷蒙多会谈后，王文涛5月26日在底特律参加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的间隙，将与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举行会晤。以上新闻由云天播报。
沉寂几个月的疫情大流行病正在中国大陆卷土重来。据中共官方预测，新一波疫情将在6月底达到峰值，届时每周感染人数会达到6500万人次。也使外界进一步抵消中国在解封后马上就会有经济复苏的期望。请听报道。
目前，新一波由 XBB Omicron 变异株引发的疫情正在中国大陆蔓延开来。据中国工程院院士、疫情专家钟南山本周在广州的一次医学会议上透露，中国第二波疫情已经从4月底开始，并且是在预料之中。从模型显示，这一波疫情将在6月底达到高峰，届时每周感染人数将从4000万人次增加到6500万人次。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引述一位现年30岁、名叫张琪的天津金融公司女雇员的话说，人们对这波疫情的感受很不一样。上一次大家都觉得很恐惧，但现在每个人都觉得没什么了不起。不过 NBC 报道说道，与中国的数据相对比，美国在新冠疫情肆虐最严重的2022年1月每周染疫人数也只有500多万人次，但中国与美国一样，从5月份起已经停止对疫情和染疫人数做出更新，因此也让人们难以了解目前这一波疫情的严重程度。今年1月，拜登政府为防止中国新的毒株进入美国而采取临时行动，对来自中国的旅客进行核酸检测， 不过这一做法已经在3月份停止。 NBC 引述国务院的话说，目前正在就中国第二波疫情与盟友及伙伴讨论对策，但是拒绝透露是否在考虑重新实施强制的入境检测要求。国务院发言人麦特米勒周三对此表示，我们显然不愿看到任何地方的人民遭受新冠疫情之苦。美国政府仍然承诺与北京当局就跨国挑战包括全球卫生事务进行合作，并保持沟通渠道的畅通。米勒强调，国务院在更新旅行指南之前会与美国疾控中心一道密切关注中国第二波疫情的变化和发展。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